错。他是在离开大比以后，才把大比一生他所有的著述把它收集在一起。所以斯布正说，凯利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，很可惜被大比弄小了。那其实斯布正不知道说，他的头脑不只像宇宙那么大，他的心也像宇宙那么大。到了威廉·凯利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弟兄运动变质了，变成弟兄会。但是从凯利离开大比以后，弟兄会就变成大比会了。然后不只有大比，史东尼是接续他的，史东尼的确是有属灵的东西。然后 Raven 接下去，然后邀请尼弟兄的泰勒再接下去。达比所有的著作是蓝色的， Raven 所有的著作都是红色的，小泰勒所有的著作都是绿色的。不要读别的书，你只要在书架上看见有的蓝的，有的绿的，有的红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富足的。但主说，岂不知道你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。1933年的时候，是 Taylor 邀请尼弟兄去参观的。那个时候弟兄会已经从弟兄运动到了弟兄会，到了大比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到了现在，闭关弟兄会真的闭关到一个地步，连窗帘都要拉下来，不和人家来往的，不可以看电视，不可以上大学。而且如果你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人，五个成员有三个是弟兄会的，两个是进行会，你们不能在一桌上一起吃饭。两个进行会的一桌，三个弟兄会的是另外一桌。弟兄们，很清楚的，第二次大觉醒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当然是要得着腓立天福音。所以稀奇吧？当初摩尔维亚大复兴的时候，他们有个祷告，守望祷告是24小时的，是一直要祷告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。他们只是摩尔维亚弟兄，就好像当初谷中的弟兄们一样，他们书读的不多，他们不过是草根性的人，他们没有专家，没有学者，但是他们可以祷告。结果这一祷告了，是不是10年就完了呢？没有，20年就完了？没有，他们祷告祷告了100年。这100年，因为他们的祷告，就带进了英国的大复兴；因着他们祷告，就带进了美国的第一次的大觉醒。那不止祷告。因着他们的祷告，也带进了第二次大的觉醒，不光在美国的，也在英国的。100年以后，不是1827年吗？为什么1827年呢？1827年不是主在英国兴起英国的弟兄们吗？100年祷告的目的是要叫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到腓立天福音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想起1827年的故事，但它的根 圣灵当初预备的工作是在这100年以前。谁会想到马丁路德像一只老鹰飞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够抓到他。在100年以前，罗马天主教烧了一只烤鹅，结果没有想到那只烤鹅居然变成那只老鹰。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所以如果读教会历史，只读历史没有什么意思，你一定要读出历史的教训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摩尔维亚？为什么摩尔维亚到处被追赶？为什么他们背起这些跟从主？他们要经过生产的苦难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：“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。”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我们只知道弟兄运动，我们只知道达比，只知道穆勒，知道齐伯门，我们忘记了那100年的祷告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线通通连起的话的话，你就很明显知道神怎么产生腓勒铁腓的。这是主在英国做的事。那为什么100年？100年以后就是第二大觉醒的时候。第二大觉醒那个流就流到什么地方去？飞到欧洲去了。第二大觉醒什么地方最热？那就是美国的边疆最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美国人慢慢移民，从13州慢慢从沿海就往内地走嘛，往 Ohio 走，往 Kentucky 走，这叫边疆嘛。那个时候到了边疆，你走好久好久你看不见一个人呢。所以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，他们就搭了帐篷啊，然后很多很多的人就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好不容易来聚会呀，而且一聚就是一个礼拜呀，所以他们就奋心起来了。这是第二次大的觉醒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火同时就烧毁了德国，烧毁了欧洲，尤其是柏林。柏林可以说是第二次大觉醒在欧洲的烧得最厉害的地方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达比才行？当初就不行吗？我们说过，摩尔维亚教会是两个因素，一个是摩尔维亚难民，第二是新兴道夫是近前派的。近前派在新兴道夫的时候可以说爬到最高点，但是近前派不是没有弱点的。就是因为近前派太成功了，所以他用心来读圣经，他不用头脑来读圣经。他所注意的是与主之间的亲密，与主之间的经历。慢慢慢慢的，他们就觉得你们改革家就是用太多的头脑，你们读出来都是神学，神的话不光真理，神的话也是道路，也是生命。所以对于近前派来说，他们都是生命，都是道路。久了久了，他们当然就忽略了头脑。所以慢慢的，现代人批评近前派的人说他们是反智运动的。谁是用头脑的呢？改革中的人 是用头脑的，因为他们讲神学。所以这些金钱的人，他们注重生活，注重里面的生命，他们当然不注重头，所以他们一定是反智运动的。讲到读圣经，金钱派读圣经，什么叫金钱派读圣经？他们会告诉你说，像斯布珍那样读圣经是金钱派的，像坎伯摩根那样读圣经是金钱派的，像尼托生那样读圣经是金钱派的。谁是批评金钱派的人呢？是多半是改革中的人，他们觉得他们不用头脑。当然这一部分的非难有他的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就是因为金钱派弟兄姊妹忽略了真理，所以等到摩尔维亚祷告了100年以后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慢慢慢慢的金钱派就衰落了。为什么衰落了呢？因为在德国，就在金钱派的大本营的大学里面，有的人注意讲理智，所以新派就兴起了，讲理性主义的。为什么他们最容易兴起呢？因为这些人都不讲头脑嘛，都不讲真理嘛，所以呢慢慢的就起来了。所以今天许多人责怪金钱派的人，是因为这些金钱派的人才叫现代派的神学起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金钱派不是没有弱点，是有它的弱点。所以可以说100年以后，你再到柏林去，我要问大家还有没有金钱派。那金钱派有好几种，有古典金钱派，还有很多金，我们姑且不去说它。那么当时最早最早的大本营金钱派应该是在弗兰克福特，或者是在Hallett， 或者在柏林这一带。但是结果呢，慢慢慢慢的这些金钱派就衰落了，因为现在新派就兴起来了。那新派兴起来了，谁能抵挡得住呢？结果你发现说，是经过摩尔维亚大复兴的这些德国人，他们可以说就是摩尔维亚的子弟，虽然他们德国人不再是捷克斯拉夫人，这些人就取代了金钱派，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站住的。他们不只讲道路，不只讲生命，他们也讲真理。所以证明说摩尔维亚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。100年以后金钱派衰微了，但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没有衰微，见证在他们的手里。稀奇不稀奇？好了，等到复兴到了德国，现在呢我们要把整个的复兴送到全世界去。所以在德国呢，他们就办了一个圣经学院，是摩尔维亚的圣经学院，要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国士纳，是在德国别的地方，他有一天呢写了一首诗给德国皇帝，这个德国皇帝看了又大大开心，就问他，你要读书吗？我可以保送你到哪里去读书。那刚好皇帝呢跟刚才所说的柏林呢有一个摩尔维亚的弟兄，他就是那里的校长，他跟国王是好朋友， 所以国王就把他安插过去了，说好了，现在呢你就收容这个学生好了。其实这个学校啊，只是收容那些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你如果真的复兴了，你得了好的造就，那么当然